今天坐在这里，你是很开心的来，还是被要求的来？你当了基督徒以后，你觉得自己是变得比较自由了，还是变得很不自由了？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是自由，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不自由。很多的时候，我们周围，我们的家人，或者我们的朋友，甚至我们的配偶，他们会觉得我们当基督徒之后还要十一奉献，然后这个又不能去，这个主日啊又要来聚会，很多的限制，非常的不自由。所以当我们要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会跟我们说，等我老了我再来信。其实当他们这样说话的时候，他们心中想的是，我现在还有很多的事情，我想要自己做决定，我不要受这么多的限制。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若人所想要的自由是什么？就是我要做我自己的主人，我要自己来决定事情要怎么做。但是我们已经信主的基督徒，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我们基督徒到底是自由的呢，还是不自由的呢？我们先来一起攻读神的话语。今天的经文在《使徒行传》16章6到34节，《使徒行传》16章6到34节。如果你旁边有找不到的，你帮忙他翻一下，在新约《使徒行传》16章6到34节，由我诵读双数节，请弟兄姐妹回应单数节。《使徒行传》16章6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个地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亚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禁主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 保罗大声喊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于是敬主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让我们再一次安静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求你安静我们的心，也开我们的心窍，因为你的道极为丰富且奇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明白你的心意，深知福音的大能，让我们能真实的见证你生命的奇妙。愿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人在这里，心也臣服在你宝座前。也愿主保守你的仆人，能将你心意正确的传讲。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大家都知道，今年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多少年？500周年，感谢主。那马丁路德的著作当中有一本叫做《论基督徒的自由》，论基督徒的自由，可以说是他，也可以说是神学界非常重要的一本书。那么在《论基督徒的自由》这一篇著作当中呢，马丁路德将因信称义和因爱行善这两个对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课题，他用自由与不自由这两个看似矛盾或对立的一个角度来论述这两个的关系。那么马丁路德在这本书上他的论题里面，我放在各位的周报主日的笔记的那里面啊，大家翻一下，在主日周报的笔记里面，我们一起来读马丁路德在论基督徒的自由啊，那他说的两句话啊，翻到我们一起来。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万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的管辖。基督徒又是全然顺服的万人之仆，受一切人的管辖。这两句话看起来是非常对立的两句话，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正是这个样子。他虽然是万有之主，他却为女子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之下。他与神同等，但是他却取了奴仆的形象。所以如今我们在基督里面其实也是这样，我们因信称义，不受律法与人的辖制，我们是全然自由的，我们的灵魂是全然自由的。但是也因着我们从神那里得着一切的丰富，从神得来神的爱，那么我们也愿意因爱来行善。那么当我们愿意因爱行善，甘心来服侍人的时候，即使让我们不自由，我们也欢喜。这本书其实它的内容是回应了保罗在以弗所书2章8到10节我们也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以弗所书2章8到10节这么说着，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段经文非常重要，或许我们可以存在心里头。以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19节保罗这样说着，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我们今天就要从神所给我们的这段经文里头，我们来看保罗的信主的生命，他是如何见证，他在书信当中 要告诉众教会的，让我们也能够效法他，见证我们信主之后在自由中却能甘心不自由，在不自由当中却能享受真正的自由。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首先我们看六到十五节，我们来看因信称义当中所得到的自由。我们都很认识保罗，我们知道保罗原来是追杀什么基督徒的，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严守律法，他对旧约非常的清楚。但是当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被主光照的时候，他就不再自傲了，他反而说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他在基督里面得到完全的自由，不再被罪来辖制的时候，他经历了单单因着信而被得称为义，完全不是因为他多么会守这些律法。当他灵里得更新之后，他信靠神，他欢喜的来顺服圣灵，接受主的呼召。那么神给他特别的呼召，就是要做外邦的使徒，也就是他要去外邦来传福音，使人灵魂得救，得着那真自由。我们在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见当保罗重新回到他以前所建立的教会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当地的教会人数就怎样增加了。当人数增加的时候，就一般人来讲，这个时候更是需要传道人的时候，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圣灵却禁止他在亚细亚传道，在亚细亚继续的讲道。就人来讲，我们会希望留下来，但是在这个时候圣灵告诉他离开。那保罗做什么样的选择呢？他选择顺服，他就离开了。离开之后，他经过了加拉太、佛吕加到美西亚，已经到亚洲西边，快要到欧洲了。再到边带就要过海了。那过了海以后，就到了欧洲去了。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就想说，那我们就往北，再往北，往北就到庇推尼去了。但是在庇推尼的时候，这个地方还是亚洲的地方，那耶稣的灵又不许他们在那里停留，所以他们又就往西边，就到了特罗亚去。那特罗亚就已经很靠海边了。那么就在那里，夜间就有异象显给保罗，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异象，叫什么异象？马其顿的呼声。马其顿的呼声，马其顿是大家如果看地图就知道是进入欧洲的第一大区块。那么我们看见神并没有在一开始拦阻保罗在亚细亚继续讲道的时候就很清楚地告诉他要往马其顿去，而是在他们经过加拉太、佛吕加到美西亚，他们愿意来顺服圣灵的带领之下的时候，他才将异象显给保罗。那保罗是他整个团队的一个带领的人。其实我们从这段经我们看到，我们反省我们自己，我们因信称义以后，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或在侍奉当中，我们还是需要在信心里面来跟随主的带领。有的时候神会很明显的就拦阻我们，可是有的时候神就静默不语，他也不说话，他要等候。但到了时候，我们相信神一定会借着他的话、圣灵的感动、环境的印证来告诉我们他要我们走的路。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因信称义之后，其实我们很快的，我们很自然的又回到了自己来做主的一个生活。一旦遇到了困难，我们第一个反应还是自己想办法来解决这个困难。等到解决不了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向神来抱怨，上帝，你为什么当初没有拦阻我？上帝，你为什么没有帮我？其实很多的时候，问题都不在外面，问题在我们自己的里面。因为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很快的，我们就把信心抛在脑后了。但是保罗让我们看见，他在侍奉的道路上有很多的困难，但是他仍然在信心中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他没有问为什么， 为什么亚细亚这个教会需要我的时候，上帝你却叫我要离开？他没有问为什么，他只有勇敢的往前，因为当他经历到单单因着信，他就得到这个称义，神就使他得拯救，他在基督里，他在圣灵里面，他得了真的自由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完全的奉献在主的面前，完全归属于基督，不再求世界上的好处，不再为他自己求，他只求神国的益处，求神的旨意得以成全。这样的跟随，在一般人的看法，甚至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的想法是不自由的，我没有办法决定，我没有办法想要做什么。可是其实我们真的相信主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这其实是极大的恩典，极大的恩典。上帝愿意将他的心意向他的神儿女显明，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好，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上帝要告诉我是单单因着我是他的儿女，我是属他的，他就乐意将他的心意来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在信心中跟随主，其实我们的心灵是自由的，不是不自由的。那么我们走在神所指引的道路当中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这是恩典，是丰富，是得胜，也是喜乐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愿意在信心当中完全的顺服主？在这个当中经历，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放下自己的坚持。我们已经因信称义，我们的顺服不是为了要使我们得救或使我得称义，因为我已经得称义了，而是因为我愿意相信的，我那所信的对象是唯一的真神。我知道他爱我，我也知道他使我在他的里面，我得着了一切的丰富，我在万有之上，我不受任何世上的人事物所辖制，也不受罪的辖制，甚至不受死亡的一个辖制，我们是完全自由的。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来见证这样的福音，我们要在信心当中继续的来顺服神的带领。主在圣经中告诉我们，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保罗让我们看到他跟他的团队欢喜顺服神所赐的意象。他们到了腓立比，安息日他们到了一个祷告的地方，遇到了一群妇女。圣经没有说这群妇女从哪里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但是他们在祷告的地方聚会，显然是敬畏神的一群人。保罗希拉就向他们传讲主的道，传讲福音。这很特别，其实我们看以前保罗在第一次巡回布道的时候，他到任何一个地方，他都会先到会堂。会堂是犹太人男人要达十个人以上才会建立的一个会堂，所以在会堂里面必然有男人有弟兄。但是呢，在这个地方没有会堂，所以他们到祷告的地方去，见到的是一群妇女。而这当中有一位敬畏神的叫吕底亚，就被主得着了。他是哪里人？是推亚推拉人。推亚推拉在哪里？在亚细亚。所以很特别吧，这是推亚推拉人到了腓立比，结果遇到了圣灵禁止在亚细亚讲道的保罗团队，然后在腓立比的时候听了主的道，他就信了主。而且不只是他一个人信主，是他怎样，全家都信了主。相信对这件事情，对保罗整个团队来讲都是一个鼓舞，而且他非常乐意的来接待保罗这个团队。他甚至跟保罗他们说，他是真心信主的，如果你们以为我是真心信主的，就请你留下来。那么小字上，圣经的小字上写什么？你们若以为我是忠心事主的。所以我们看到吕底亚单单因着信，他就得着这个救恩。当他得着这个救恩的时候，他马上的就愿意忠心来侍奉主，愿意来接待这些神的仆人。那么在辛苦的服侍当中，有人这么热情的强留你，然后在他的家中享受他所 供应的一切，我相信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但是保罗他们的心在哪里？他们的心仍然想着是要传福音，所以他们又再次到了祷告的地方去。他们看见马其顿真的是一块好土，相信一定还有更多的人需要这个福音，需要被拯救，需要灵里得自由。所以在16到24节，我们就再次看到的是保罗他们因爱行善所得到的不自由。在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见当保罗再回到这个祷告的地方去的时候，迎面而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使女。圣经记载她是被附巫鬼所附，是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的。所以她是一个使女，是一个佣人，是一个奴隶，而且她的主人还不止一位，因为是主人们。可见这个女人不像吕底亚这么样的自由，她的身份地位也不一样。她虽然有能力行法术，但是她这个能力是从巫鬼来的，所以在灵里头其实她是极不自由的。那么在生活当中，她又是被许多人所拥有的，所以她生活中也不自由。那么这个对保罗团队来讲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同一个地方但是面对不同的人。这个使女跟在保罗他们的后面，一直喊叫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听起来好像他在免费在为保罗做宣传。但是这样喊叫多日，圣经没有说保罗一听到这些话马上的反应是什么，但是在喊叫多日之后，保罗觉得厌烦。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保罗不早点反应，可是在这个时候他的反应，他转向使女的时候，他却是对着鬼说话。因为他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当他对着鬼这样一说的时候，这鬼立时的就怎样，就出来了。其实我们看保罗在前面他第一次巡回布道的时候，曾经遇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位方伯叫士求保罗，想听神的道，但是有一个行法术的以吕马这个时候就抵挡使徒，不要让方伯来相信真道。那保罗当时对以吕马怎么说呢？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要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以吕马马上就瞎了。接着到14章的时候，他们到路斯德的时候，保罗他们整个团队因着行神迹，众人就说，哇，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大家就想要拜这位，拜保罗他们，甚至庙里的祭司也想要向着保罗来献祭。保罗不准许他们如此行，但是接下来的情况是什么？保罗被石头打，差点死了，其实人以为他死了，但是他还没死。所以当他在面临到今天碰到这个行法术的这个使女的时候，他是被巫鬼所附的，用的方式可能跟以前不一样。我相信保罗也有很多的考量，他或许也在观察这个使女，他是被鬼附的，他是不自由的，是被迫的。因此保罗多日以后，他要救这个使女，他也要人不要因着这样一个被鬼附的使女所喊叫的东西混淆了，以为他所要传的主的道跟他们外邦人所敬拜的神是一样的，所以他就奉主的名赶出这个鬼。虽然后面并没有再记载这个使女怎么样了，但我个人会相信这个使女她的灵里得自由了，因为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所以保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使一个使女原来被鬼附的完全得到了一个自由的时候，他同时也面临了一个敌对的一个势力。 因为这个使女的主人们非常的不高兴，所以他就给 使徒保罗他们一个莫须有的一个罪名。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世间上，我们为了主的缘故，我们行了一些其实对我们来讲或许是很奇妙的一些神的工作，但是紧接而来的可能不是人的掌声，不是人的赞美，不是人的一个鼓励，而是更多的抵挡，更深的抵挡跟迫害。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了使人灵魂得自由，而使得我们自己生活中可能就得了不自由。这个使女的保罗们把他保罗跟希拉他们交代官长的面前的时候，并没有说出真正的原因，反而给他一个莫须有的一个罪名。结果官长他们听信了这些人的话，所以就被剥了衣裳，保罗希拉被剥了衣裳，用棍打。圣经还特别的强调打了什么许多棍，打了许多棍，打完了以后还把他们下到监狱里面去，而且还告诉禁主要严严的看守着。可能只是吩咐严严看守，可是这个禁主就想那要好好的看守，就把他们下到内监，也就是不可能逃出来的。而且这样还不放心，还要把他们的脚上什么木狗，就是像脚镣一样把他们绑起来。如果是我们的，是保罗的话，我们会怎么想呢？主耶稣，我可是为了你名的缘故传福音赶鬼，刚刚行了这么大的神迹，怎么就把我们被关在监狱里头？我们所做的不就是你所喜悦的事情吗？为什么你没有行大能？为什么你会让我们被打呢？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抱怨或者很多的疑问，但是感谢主，保罗跟他的同工并没有这样想。保罗在官长的面前，圣经也没有描述他为他自己辩驳什么，然后他们就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么在最后一段的经文25到34节，我们要看到的是保罗他们在不自由当中，这个真实的自由却见证出福音的大能。在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见保罗希拉他们被监禁在这个监狱里头是不自由的，但是在基督里面的爱，他们愿意主动来服侍人，他们却遭遇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在这样的不自由当中，他们的心灵却仍然是自由的，而且他们还被主的爱所深深的来充满。所以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因为在半夜的时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大家都要休息的时候，他们却在那里唱诗祷告赞美神。这很容易吗？大家不要忘了，他们刚刚被打，被棍打，而且打了什么许多棍，身体一定还是很疼痛，或许禁主也没有给他们吃什么，但是他们在那样的一个不自由当中，脚又被木狗拴住的这样当中，他们却能够在监狱里头唱诗祷告赞美神。或许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会有些疑惑，我们当初要信主不就是因为生活遇到苦楚，生活失去了意义，所以我们才来认识主的，相信主的恩典。可是为什么当了神的儿女以后，我们所遭遇的有可能更辛苦更痛楚呢？上帝为什么要他的神的儿女来受苦呢？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主耶稣曾经这样说过，我没有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只是他们不再属这个世界。主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有苦难，但他却用一句话，他说你们要放心，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世界。所以其实我们因信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见证的是，虽然我们肉体还是会受苦，但是我们真的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的心在基督里面是自由的，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夺走主所赐给我们的一切。 我们靠着主真的可以胜过苦难。我们就从保罗希拉的身上来看，他们在苦难当中，他们仍然存着感恩的心，他们在监狱里面唱诗祷告赞美感谢，相信在他们的祷告里头，他们有为那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祷告，希望他们不要因为他们被关了而信仰受到动摇。我相信他们也在为刚刚前几天才信主的吕底亚一家祷告，希望他们仍然能够坚定地走这条道路。我也相信保罗也在为那些还没有得着福音的这些灵魂来祷告，甚至为那打他的或者是为监禁他的这禁主来祷告，当然也会为一起关在监狱里面的这些囚犯来祷告。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没有半点为自己来抱怨神，因为他们是感谢赞美神。所以当他们两个人在祷告的同时，圣经怎么描述？众囚犯都侧耳而听，侧耳而听就是非常专注的在听，没有人想睡了，也没有人会觉得说已经这么晚了，你们还在那里唱诗祷告很吵耶，没有人觉得这样，大家都在那里听，相信他们的祷告他们的唱诗带给人的是平静的心，他们的生命见证也震撼着每一个囚犯的心。在不自由的环境当中，竟然有着这么大的心灵的自由。当这群人在监狱中正享受着保罗的祷告唱诗的时候，地却大震动了，监牢的地基都摇动，而且监门也打开了，这个时候还说众囚犯的锁链也挣脱了。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彼得，使徒彼得也曾经被关在监狱里头，被关两次，两次都是天使让他的锁链松开，天使就带他出来了，没有惊动其他的人。但是这一次保罗希拉在监狱里头，没有天使来，地大震动，不但保罗希拉的锁链松开，众囚犯的锁链都松开了，但是没有一个人逃，没有一个人逃。我相信他们很清楚，这是神的作为，神也没有要他们离开，因为离开监狱的自由只是短暂的，而他们要见证的是监狱的门，监狱不能监禁他们，他们拥有在真理里面真正的自由，而这个自由是超过恶者在这个世界上所要牢笼我们的或欺骗我们的。所以这次不但保罗希拉没有离开，更奇妙的是众囚犯也都没有离开。我们相信当监禁我们身体的东西被挪走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心灵得到了一个真正的自由，我们并不会真的想要去得人所想要得的那个所谓的自由。我们从众囚犯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他们经历了一场极大的震撼是从神而来的。我相信当他们侧耳聆听保罗希拉的歌声跟祷词的时候，他们的心灵是被神的爱所触摸的。当人的心灵得到真正的释放和自由的时候，生活中的捆锁也就不再能够捆锁他们了。因为人内心，其实一般人内心真正渴望的不是环境中肉体上的自由，而是人真正渴求的是心灵的自由所带出来生活中的那个能力，而这个是让我们的生活是有爱有盼望的。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的同时，监狱里的人并不害怕，仍然留在监狱里面，倒是在监狱外面的禁足紧张了，害怕了，甚至圣经说他想要拿刀什么自杀。这个时候保罗却告诉他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我们都在这里。禁足的心，如果你是禁足，你心中会怎么想呢？我当初自己是怎么样来对待这个保罗希拉或这些囚犯的？诶，为什么他们不逃走呢？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们反而还安慰我呢？我相信有很多的思念会涌上心头，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中，禁足第一个反应就是俯伏在保罗希拉的面前问说，两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无论禁足这个时候问的得救是说怎么样才能使他不受刑罚，或者真的是想到邻里如何得拯救，保罗都给他一个真正的一条路，就是得救的这个途径。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一句话我们都很熟悉，但是也常常令我们很困惑，真的我一个人信主，我全家都可以信主吗？其实比较好的翻译是，当信主耶稣，你必得救，你的家人也是如此。也就是我们得救唯一的途径是什么？当信主耶稣。所以保罗在邀请这个禁主，不但邀请禁主，而且是邀请他的什么？全家。禁主听懂了，所以禁主就带领全家来到保罗希拉的面前。保罗希拉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我们查考罗马书，我们都知道主的道就是福音，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禁主全家他们看见保罗希拉的生命的见证，也明白保罗所传讲的道是真实的，所以他们就愿意相信，就得着了这个救恩。这就是因信称义，单单因着信，不是因着行为。还记得这个禁主问保罗希拉的话吗？两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保罗希拉让他知道，不是你要做什么，你要的是信，只要你相信，你就得着这个救恩。这就正如犹太人当初也问过耶稣，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记得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吗？当犹太人问这句话的时候，耶稣怎么回答他们？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那么谁是神所差来的？就是主耶稣。当时的犹太人没有听懂，也没有相信神所差来的，因此他们没有得着这个救恩。在这里，禁主和他全家听完主的道，听懂了，相信了，全家都预备要受洗。很特别的，在他们要受洗之前，圣经写着说，当夜他们先将使徒们清洗干净，然后才怎样受洗，然后受完洗以后又摆上饭食给他们吃。所以我们就看见，当人得着救恩的同时，他们也明白了，当要尊重人，当要敬爱人。这就是信主之后显出来的善行，但是这个善行没有关乎得救，他们是得救之后，他们自然显出这样的善行，就像吕底亚一样，忠心事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信主一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所以当人灵里头得拯救的时候，得自由的时候，喜乐与平安就充满在我们的心里。这个时候禁主并没有担心，等一下官长来了我要怎么回答，他的心是喜乐的，他没有去忧虑是不是要受罚，或者我要为这个事情承担这个责任，我甚至要受死，他没有担心，他是喜乐的。当然我们从后面的一段经文我们没有读，但是我们知道保罗希拉在帮禁主一家施洗完之后仍然留在监狱里面，而官长来了之后没有直问禁主，反而要禁主释放保罗希拉，这是恩上加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顺服圣灵往马其顿去的时候，他遇到不同背景的人啊，有女人也有男人，有像吕底亚的这样商人，也有像使女被污鬼所缚的，身份地位都不同，但是神的恩典都是一样的。是什么呢？当信主耶稣必然得救。当信主耶稣必然得救。吕底亚全家信主，禁主全家信主。保罗无论在顺境 或者在逆境，无论在自由或不自由的当中，他都要见证主的爱，主的大能，为的就是要使人得救恩。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九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九节他所写的，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即使他被捆绑，但是神的道不被捆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时常会面临到许多的抉择，我们要做决定。当我们选择顺服圣灵的感动，我们选择要按着神的话去行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面临许多的不自由，甚至会面临从人来的逼迫或者责难。我们可能会为了爱的缘故，我们需要放弃一些我们自己可以享有的权利和我们可以拥有的东西。但是当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完全自由的时候，我们清楚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夺去我们的自由。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因着这样的自由，我们可以选择为爱的缘故，我们去忍受这个不自由，为了的目的是要使人得着福音，为的是要使人能够得着这真实自由来认识主。记得我以前我在还没有信主的公婆家里住的时候，我们刚刚从美国回到台湾，在他们那里我没有办法聚会，而且我不但没有办法聚会，我还要做很多的家事。那么我老二刚刚才满月，所以我有的时候要背着他用手洗衣服，洗全家的衣服。可是当那个时候我真的知道主与我同在，即使我在做任何的家事的时候，我深深的知道主与我同在，所以我就边做事我就边唱歌。我也会为我的公婆来祷告，我也深信神啊，你爱他们比我爱他们更多。没有想到很多年以后，我的小姑有一次竟然跟我说，她很讶异，这个嫂嫂怎么可以在厨房做事的时候还能够唱歌。以前这些事情都是这些小姑们在做嘛，都女儿们在做的。好了，现在有嫂嫂了，他们不需要做那么多的时候，她竟然发现嫂嫂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可以唱歌。她说我们当时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都不是很开心的，也很多抱怨的。我当时并不知道有人在看，有人在听啊，我只是在做的当中，我唱着诗歌，我最喜欢唱的就是当转眼仰望神。当我后来因为公婆生病了，那么公婆离开以后，我爸妈生病了，那么都接我的父母在我的家里来服侍他们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真的承担很多的压力和难处，甚至我的身体也会受到一些的影响。但是我真的很感谢神，因为每一次我唱诗我祷告，甚至我在他面前在父母面前唱诗祷告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的欢喜，其实在这当中我自己也重新得力，我自己也重新得力，让我再有力量继续的来服侍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你们现在可能在家庭里面或者在工作当中，因为你选择要照主的话去做，你选择要按着圣灵的感动去做，你正面临了许多的不自由，或者面临许多的苦楚，来自你的配偶，来自你的家人，来自你的朋友，来自你的同事。让我们记得我们已经得着心灵里面极大的自由，如今的不自由是我们的抉择，而这个抉择是有神祝福的。人或许没有办法领受或感谢我们，但是我们把这一切都交托给神。我们不是要为自己求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拥有了这所有一切在神里面的丰富， 我们拥有了在基督里面的自由，这不是任何人事物可以夺走的。我们也相信按着神的心意做的时候，我们会更认识神，更经历神，也相信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或许神就借着我们的服事，让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得着了这个救恩，他们也同样的得着了这样的一个自由，他们也同样的得着了这个神在神里面的一切的丰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盼望今天借着这一篇正道，借着这些话语，我们可以明白，我们因信称义的人是在基督里完全自由的人，在生活当中可以见证出基督生命的大能。我们也因着主的爱，我们愿意主动放下我们自己，我们愿意主动选择去爱我们的家人，去爱我们的邻舍，可能会不自由，但是我们甘心不自由。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所赐下的话语，使我们明白在基督里自由的可贵。主啊，让我们领受真道后，能走进人群中服侍他们，使他们也能得着福音的好处。愿你在教会中，在你众儿女中得荣耀。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